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。刚才读的圣经可能有点长是吗？我去年我有机会去一个阿拉伯人的教会去壮道，我第一次阿拉伯人教会，那牧师是个埃及人，很多都是黎巴嫩或者埃及的。那我壮道也是读的经节比较长一点，我不晓得他们的习惯，就是要读经的时候全体要起立。他说现在共读神的话，请起立。哇，起立，一直在听，谢谢大家的忍耐。在正道以前，我们先低头，我们做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再次召集你的儿女们朋友来到这个你的殿中。所以当我们来的时候，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。所以愿在这里你开我们的耳朵来听你的话，但愿讲的听的都同耿一灵同盟造就。主，我们将今天在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地方的教会完全供应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与他们同在，好像与我们同在一样。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，门徒当然很难过，因为失去他们的老师，他们一时间一直少行，少行又被他公会的文师、祭司或者是兵丁抓拿，他们行事尽量低调，避免出去就尽量不出去，他们保持高度的警惕。我想他们每天都是惶恐度日。如是者过了几天不知如何是好的日子，他们发现一个事实，就是他们的父子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那不是听回来的这个事实，而是他们实实在在的接过耶稣递来的饼，也亲自看过耶稣那个手，这个事实印证他们老师以前所讲的一切都已经实现了，他们老师已经复活了，老师讲过预言已经终于发生，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发生。但是他们知道老师这出现只不过是很短暂，好像昙花一现，不会长久。那他们将来应该怎么办呢？他们应该怎样计划他们以后的日子？他们应当怎么行？我想每个门徒在当时心里面都有不同的盘算。今天我们一同来尝试去体会一下门徒当时的心态。我想你们也记得多年前的金融风暴，很多人都买了一些金融类的投资，或者好像那个股票啊、债券啊，包括国家的债券或者美国啊、日本发行的债券，还有一些基金的债券。债券就是说你同意和相信他们机构，把钱给他们，相信他们会把你钱去运用，期待他们的承诺能够兑现，能够为你带来一定的收益。最出名的雷曼兄弟，有没有听过雷曼兄弟的债券？这迷你债券是其中一种。很不幸的，除了政府，美国政府或者日本政府或者欧洲政府发行的债券以外呢，刚才讲到了基金、财务公司、雷曼迷你债券，在金融风暴中一个晚上一个一个倒闭。中小银行因为贷出去的钱，贷给财务公司的钱没办法收回来，所以被这坏账拖累了，中小银行一个一个的倒闭或者合并，而且他们亏损都很厉害。不想手上持有一些债券或者是股票之类的，一夜之间债券股票变成废纸，好像读过的报纸一样，不值一文，已经没有任何价值。很多人退休金都缩水了，我听说有一个很大的教会，他们把牧师退休金都投在债券里面，结果牧师债券都泡汤了。当时的门徒啊，他们的性情就好像手持废纸的一些债券的投资平民老百姓一样，心情非常彷徨， 不晓得应该怎么办。虽然他们过去三年多从老师那里学了很多的道理，经历过很多的神迹，从那里学了很多道理，但是不应该怎么做。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，应当怎么行呢？这个问题啊，我现在应当发出三种人，听到的朋友，听到的福音朋友，还有是信徒和门徒。听到的福音朋友，我们叫就是有机会听到福音的，当教会里面也好，在外面也好，听到福音的，能认识主耶稣的，但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人，或者是在相信的过程当中，还是在追求信仰的当中，还是有兴趣去多了解基督教的教义，认识主耶稣的当中。那其他的信徒是门徒，什么是信徒，什么门徒呢？有人说信了耶稣就是基督徒了，那基督徒还有分类吗？还要分门徒信徒吗？有的，有两种，信徒门徒啊，中文讲不清楚，我是不喜欢在讲道时候跳英文，除非有的书有。信徒都是相信的人，相信 believer， 英文很清楚 believer， 相信的。门徒都是跟从耶稣的人，是 follower， 是跟随的。我在神学院里面有机会认识一个印度来的同学，他说在印度我们不叫基督徒。有人说你是基督徒吗？ Are you a Christian? No， 我是 follower of Jesus Christ， 我是基督耶稣基督的跟从者，跟从者。他不叫基督徒的，印度他叫 follower。 所以印度每个人都是门徒。那相信，那相信的人呢，跟从的人不一样吗？信徒跟门徒哪里不一样？分别在哪里？坦白说，我也不知道，不用问我。但是，我可以给你举个例，举例来说明一下。在球场上面只有两种人：观众和球员，坐在那里看的，和在运动场上全力以赴奔跑的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喜欢这种运动，不论是木球、棒球、足球、篮球或者橄榄球或者乒乓球。在球场上面的人呢，无论哪个人都很喜爱、很热爱那种运动，也很明白那个在运动场那个球类里面的规则，不然的话肯定不会在场上出现。那信徒和门徒啊，就好像观众跟球员，他们懂的、知道的都差不多，唯一不同的就是没有把知道的行出来。当然观众对整个球赛的比赛很关键、很重要，也是球赛里面的一部分。不过最后到台上领奖的不是观众，是球员。如果球队赢了，他的观众或者球迷，在哪队赢的球迷可能拿到一点点的礼品呢？比如说我在日本时候，棒球队巨人棒球队赢了，他们追求棒球队进一个百货店，就哇大减价，球迷就涌进去买东西。那西部的呢是相反，球队就不去。球队赢了，观众可能得到一点点的好处，但是最后上台领奖的，拿到奖杯、奖金，或者拿到荣誉奖牌的，只有球员。那有机会听到福音，被福音所吸引，但还没有相信，但很想多了解这个耶稣是什么人，那种朋友，或者在相信的过程当中的人，他们问一个问题：我们应当怎么行？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到，耶稣过了加利利。过了加利利湖，他行了一个神迹，五个饼两条鱼喂饱5000多个男丁，加上妇女跟小孩，大概15000到20000人。后来很多人都去寻找耶稣，好像要跟随他，最后他们终于在加百农找到耶稣。 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，耶稣却这样对他说：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看了神迹，乃是因为吃饼得饱。同样的，今天很多人因为各种不同的理由，各种不同的原因踏进教会里面，有人因为成功挫折得意失意，分手或者重逢，平安危难，欢笑悲哀，或者是难过失望伤心，心有感触便开始接触这个从来没有听过，可能也是听过却一知半解误解，甚至像保罗一样要逼斯逼迫那个耶稣。就是刚来到教会，可能出于好奇盼望得到一个一时间心灵上的交托寄托，慢慢的变成追求心灵的平安，平静安稳都是平安。从聚会中的笨睡笨醒，不说你们哦，从聚会中的笨睡笨醒，似懂非懂，慢慢听啊，好像时听时不听，最后变成聚精会神去听，接着弟兄姐妹的关怀鼓励，生活的见证，查经祷告，渐渐明白信仰的意义，信仰的重要，信仰的实在，也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。彼得在他的讲道里面，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我们刚才读的那长很长的一段经文，就是彼得在他的第一次的讲道里面，他三次引用旧约，指出三件事。第一，是信主得救，那时候凡来求主名的就必得救，在二十一节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就是第二十八节，他这样说：信主的人有主同在，信有盼望，你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心里面有盼望，因为已经得到生命的秘诀，因为耶稣就已经指出生命秘诀在哪里，把道路指给他，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你要记得我才能到父哪里去。第三点就是说，信主的人知道所信的耶稣基督是神，有无上的权力，有无上的能力。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做你脚凳。继续第三十七节讲到，众人听后觉得扎心。我不晓得中文扎心什么意思，很扎心，英文就说 cut in your heart， 好像在心里面砍一刀，都扎心。众人听见以后，心里面觉得很扎心，好像被人砍一刀一样。那当时他们就问了，问彼得，我们应当怎样行呢？彼得给他答案，就说：你要悔改，使罪得赦免。然后使徒行传第十六章，我们刚才读到的，当保罗和希拉来到腓立比附近的城，赶出恶鬼，救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使女，却被他诬告他骚扰，要传一个罗马人所规定不能传那个规则，传耶稣，结果被抓，抓以后呢，打了几十个指示板，然后丢在监狱里面。来到半夜，大地震，监狱门打开，狱卒大吃一惊，哎呀，以为犯人走光了，逃，责任重大，要自杀。保罗劝他，请等一等。那又罪又奇怪，为什么门已经打开了还不走呢？他想一想，他们行动的表现，像他们在监狱里面行事为人，在晚上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，没有因为被打了在埋怨别人，他们在监狱里面被打还是祷告唱诗赞美神，就显出他们跟其他人不一样。第二个，门打开了他们也不逃跑，那些人真的不一样。结果如果不是神经病，那些人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。所以他问了一句很简单的问题， 也是很重要的问题。也是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信耶稣以前都问一个问题，就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行。其实答案也很简单，信，你留个信。中文翻译是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请留意这里提到个信，还有个字当。当当你查一下原文的时候呢，你发觉呢没有当一个字。Person， 姓主耶稣 ，Tom Kriam， 姓主耶稣，没有当，英文没有当，没有 must，should 没有，中文翻很清楚，中文就是当，原本是要信主耶稣，为什么这样子呢？我以前在香港教英文，对文法有点了解 ，stand up 是表示什么呢？没有主语，对不对？没有 you stand up， 就是命令式，对不对 ？sit down 是你必须要坐下，是不是？原来英文的语法就是说 ，believe in our Lord Jesus，believe 都是一个有礼貌的命令式 ，shut up 命令，对不对 ？stand up， 英文就说。信主耶稣，你要啊，你要信啊，所以中文翻译的非常好。当信主耶稣，应该信主耶稣，这个有礼貌的命令式。所以信耶稣不需要有大前提，也不需要先明白很多大道理。有人说啊，你要信耶稣啊，我还没有看完整本圣经呢。有人受洗的时候还没看完圣经哦，我还没有明白整本圣经呢。李文牧师他也明白，不会明白整本圣经。神学院读四年，读一本书读四年，全明白吗？不明白。这里讲到当信主耶稣，很多人明白很多大道理，但是他确实不信。这有两件事你不需要明白才能搞清楚你的信仰，就是承认和相信。承认两件事和相信两件事。第一，承认你是个罪人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承认两件事，然后相信两件事，相信耶稣为耶稣的死为你带来救恩，救恩都是得救的恩典，相信这主耶稣得到永生，记得了哦。你要承认两件事，承认第一你是罪人，第二承认耶稣是主，相信耶稣的死为你带来救恩，相信这个主耶稣你会得到永生。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第十节这样说，口里承认心里要相信就必得救。经文这样说，你若口里承认耶稣 为主，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信你相信，信你相信，信什么东西呢？相信十字架能给你带来盼望、永生。要注意，相信是在里面，没人能够证明。相信是内在的，是很个人的关系。你信吗？我信。有没有办法证明啊？没办法证明，就你对你自己证明。信你相信是内在的，是你跟神的关系。口里承认呢？承认什么东西？承认自己有罪，承认耶稣是主，承认是外面的，承认是外面的，对别人的，在教会里面口里承认很容易，对不对？但如果在教在外面教会的门外要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呢，很困难，很困难。这个图画告诉我们，你在外面吃饭祷告，现在很多人看着你。这个口里承认，有些人去外面吃饭的时候祷告拿着筷子，都可以。以前是我这样子，现在是你这样子，假装一下，以为 你打个喷嚏。说你不是口里承认很难的，特别在当事人前面，在公开口里承认很难，在教会 OK 没问题，需要勇气，需要信心，需要勇气。在外面不认识神的人面前吃饭前祷告，更需要很大的勇气。还没有接受耶稣，还没有接受福音的朋友，你现在应当做的事很简单，就是认罪悔改，信耶稣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主就可以了。那信了耶稣，我受洗了，加入教会，成为基督徒了，我不再是慕道友，不再是寻求耶稣，寻求福音，我已经是基督的信徒了。那么我成为信徒以后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到六节记载着，当时一个犹太人的官晚上静悄悄地来找耶稣，谈论到神的时候这样说的，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然后他晚上静悄来找耶稣，拉比啊，我们知道你是从神来了来作为师父的，因为如果不是神你没法行神迹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了。那既然要重生啊，这个重生出来不属于肉体，属于灵的生命，就好像一个婴孩是吗？刚重生嘛，刚生出来婴孩嘛，那婴孩呢一定要需要适合他的营养来成长。圣经里面就一出的圣经一个经文记载在耶稣少年时候的成长的时期，记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三十二节，讲到耶稣的智慧和善良都在增长。耶稣需要成长，那我们加入教会以后呢，我们的灵命也要成长。婴孩当然要喝奶，对不对？前阵子大家都记得中国有一个奶粉事件是吧，毒奶粉是吧，吃了头会大的，或是有什么有那个肝还是什么，是不是我忘记了，有毒奶粉的事件。在去年呢，好像中国上检要卡住240吨从新西兰进口的那个奶粉，他们说脂肪含量不合标准，要几个月以后呢，从美国要卡住，在中国上检要卡住美国进口的20吨牛初乳，它里面含有致癌物质，叫亚硝酸盐超标，严重超标，要需要大肠销毁。我们灵命的成长啊，也需要合乎指标的奶粉。哇！他这样说，彼得前书第二章二节。就是要爱慕纯净的灵来，要纯净，不是含有什么三聚氰胺的，像才生的婴孩喝母奶一样，叫你们彼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原来我们作为一个刚受洗的基督徒，我们属灵的生命刚开始成长的时候，我们像婴孩一样，我们要需要属灵的，我们需要那个纯净的灵来。因为这个灵奶，我们才在真理，有真理的教导，我们才可以在正道上来建立自己。那真理教导的成长有两个方面，指的是通过跟神的关系，从个人的读经祷告一起敬拜来追求明白神的心意。那行的呢，就是弟兄姐妹的教会里面团契的生活，从查经班或者祷告会等各种机会，那彼此认罪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讲到，我们要互相代求，彼此代求，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需要。还有以西结书第四章讲到，彼此要警醒，彼此的，我们两个彼此要警醒，要感恩。还有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彼此要服侍，不是你服侍我而已，彼此要服侍。还有最后一个讲到，我们重担要互相来彼此来担当，彼此关怀，来彼此鼓励。 而不是彼此指责、彼此怀恨或者彼此不理、彼此说长道短。教会的工作要互相分担，不是互相推来推去。有人说教会事情所有人都应该做啊，不是有些人应该做，任何人都要做，结果最后呢没有人做，是不是今天我们教会光景啊，你来啊，全部人每个人都要做吧，任何人都要做，某些人要做，我们全部应该做，结果最后呢没有人做。信徒成长也要按部就班，急不来的。但这几年就是越要追求成长的心智。跟你说前书第14:20讲到，我们呢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心敲练习的痛打能分辨好歹。那前一个就是怎么说呢？前一个怎么说？弟兄们呢，你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，心智上要做大人。所以我们追求成长的时候，我们要灵命虽小，但是心智上要做大人。人要成长嘛，总不能一辈子喝奶拿个奶瓶吧。我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为什么呢？吃干粮我们灵命成长到一定程度，我们才能分辨好歹。否则我们是只是一个永远喝奶的不成长的基督徒。那门徒就是跟随主的人，要成为门徒啊，那我们应当怎么办呢？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熟练生命不断的成长，就好像幼稚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小学6年，中学、高中6年，有人聪明跳级，少读几年；有人好像我一样啊，以前香港教育免费的嘛。不用钱嘛，多读几年，小学读了8年，有人呢，不是我，有人免费的嘛。但总要毕业啊，对不对？不能读小学读10年，对不对？10年创下不是这样子的，总有一天你要毕业，你不能长期待在小学、幼稚园里面。基督徒也是，你当了信徒多年了，你从被人家关怀、照顾、服侍、扶持。要成长到开始关怀照顾服侍扶持别人，好像当初人家怎么帮助扶持你一样，那你就真的在主里面成长。从一个观赏球赛的球那个观众，成长到变成到一个让所有了解知道比赛的规则，用在赛场上当场参与，用实际行动表现出来的球员。我们应该从观众过渡到一个现场奔跑的球员。我们从看见路旁很多的十字架，变成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从信徒奔成门徒，都从信徒成长成为门徒。不是靠才能，不是靠才干能力，也不是靠你的学问、财富、学历，也不是靠金钱地位。教会前面两排不是留给最有钱人坐的，虽然坐的都很有钱。那我们需要成为门徒，我们这样怎么行呢？路加福音第14:26-27，耶稣说了两个成为门徒的条件。第一个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姐妹、自己和生命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了。这个条件，你要做耶稣的门徒吗？先要舍己，意思是说，你要把你的人生交给他，把你人生的主权交给耶稣，交给他，让耶稣基督做你的主，掌管你的人生。做得到吗？就好像王阳明所说，阳明虽说知易行难，向来就很流行的，你讲叫天下无敌，做就无能为力，有听说过吗？我讲好像讲的哇天下无敌啊，你做起来无能为力。 就是因为这个胜过爱自己的爱。史蒂凡就在使徒行传第三章，史蒂凡更愿被石头打死，保罗很更愿被鞭打，被用棍打了五次，每次40下减去一下，因为罗马人的规定就是罗马人不能打超过40下，所以真的记得打了40下减去一下，打了五次，然后最后被放在监狱里面。约翰晚年被放逐到拔摩海岛，以前如此，近代也如此，最近也如此。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他英国的奥运短跑金牌铜牌的选手李安瑞。李安瑞，他在1920年在巴黎的奥运会拿到200米、400米的金牌跟铜牌，因为他100米没有拿金牌，因为100米，因为法国的国庆日改在礼拜天举行，他说礼拜天我不比赛，我要去教会。他本来是100米的金牌选手，结果没有拿到，第二天200米。拿到金牌，400米拿到铜牌。他从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化学系毕业，以他的资历不难在伦敦找到很好的工作，很安逸的工作。但他都没有留在那里，他追随他的父亲伦敦蔡会，愿意到中国去宣教。1945年日军把他赶到潍坊一个集中营，他最后死在哪里？在和平战胜3月前死在那里。结果他在那教书，在天津第十七中学，哪位从天津来的？他的坟墓在哪里？他没有选择安逸的工作，他选择到中国当宣教师，最后死在山东潍坊日军的集中营。王明道关监狱里面23年。以前有位老弟兄经常来，我在看那会教会的时候来讲到，姓孙的，孙悟新弟兄，他在潮州前前后关了25年，不因别的，只因为他们爱主胜过爱自己。第二，是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配做了门徒。要背十字架才能成为门徒。今天背十字架变成一个社会的流行的大众化的口号，连某某人也说我背负了台湾民主的十字架，有听说吗？有人在台湾说我背负了台湾民主的十字架，结果关了监狱27年，要注意，主耶稣说的要背十字架，不是叫你钉十字架，你钉十字架以后呢，你就会死了，都没有什么可以做了，但是你背十字架以后呢，很多事情要做。十字架说明白一点，就是两条大木棍，对不对？十字架挺沉的，因为背起来挺辛苦的。背十字架要跟从主的，不是背着十字架走你自己喜欢的路。有人说背台湾民主十字架背了好多年，但是你把国家机油费拿去买珠宝啊，你去纽约买房子，你不被关进监狱27年才怪呢。名字我不说了哈。也是姓陈的，有时候这个姓陈也不大好啊。台湾一个姓陈的也丢脸，在香港一个姓陈也丢脸，知道吗？香港一个要伪造那个遗嘱，要拿1000亿的财富，就被关监狱里面，晓得吗？知道一个事情吗？那叫小甜甜的人啊，那个女的，那男的也姓陈的。我们看见路旁很多的十字架，但是是不是捡起来通通背上去呢？圣经从来没有叫你捡别人十字架，只叫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耶稣怕你不明白啊，再讲一句，圣经这样记载的，耶稣要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你记住， 背起自己的，不是乱捡的，而且要天天跟从主，不是背一两天、一两个月、一年两年，而是要天天背。你信耶稣一天，你就背一天。十字架是不公义、羞辱的记号，羞辱的记号。当耶稣被举上十字架，在走向那哥哥他的时候，路旁多少人拍掌欢迎他是吗？吐口水，唾弃他，离弃他，羞辱他。实际上是不公义的记号，也是羞辱的记号。群众向他吐口水，指责侮辱他，离弃他。所以当你立定心志要信耶稣的时候，又跟从主的时候，又做了门徒的时候，勉为其难的事，勉为其难有压力的服侍，变成更新，更新乐意。你被动变成主动，你会从埋怨、误解别人、背后攻击别人，变成别人埋怨你，别人背后攻击你，别人陷你不义。这些不公义，这些不公义羞辱，不是一天两天，天天都有。那作为天天背起十字架的人，跟从主的人，我们应当怎么行呢？我们已经是门徒了，我们已经背起十字架，天天我们就跟从耶稣了，到底我们应当怎么行呢？保罗经历了我们今天所面对各种的事情，所以他在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，写给提摩太信里面，他特别提醒他一个事情，记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，他这样说：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只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我再讲一次啊，他这样说：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只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原来我们门徒叫做信徒的榜样，我们的言语，我们言语上面，我们有没有注意，有没有讲造就人的话呢？我们的行为，我们行为是不是很谨慎呢？我们爱心，我们对主对朋友的爱心付出够不够？我们信心，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主的信心有多大？我们清洁上，我们要保守、保持、持守我们清洁。原来我们门徒啊，信徒门徒除了背十字架以外，还要作为门作为信徒的榜样。所以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你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是信徒的榜样。你可能会说，我来教会时间没人家长啊，你看你们都是爷爷，年纪比我大，怎么叫人学我呢？你可能在圣经的知识上面理解并不多，你对基督教的历史你知道的并不多，你可能对基督教里面诗歌会唱的也没有别人唱那么多，你祷告没有人那么言辞动听，我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其他人学习的榜样呢？那我怎么能够成为别人学习的对象呢？弟兄姐妹，教会里面年资不重要，我来教会十年，我来教会二十年了，年资不重要，主要是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追求神的心。我当时在香港的时候，我当时是一个老牧师，因为香港的神学院是剑道神学院，是宣道会的，他们需要一个图书馆管理员，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钱，就有一个美国的老牧师退休，他要义务来到香港当一个神学院的图书馆管理员。他离开的时候，他的太太跟他讲，他家人跟他说：哎呀，你年纪大了，你可能会将来死在香港啊。他说：我死在哪里不重要的，我知道这是我要做，我一定要去。所以年纪年资不重要，你在言语上是否注意，讲的话是不是能造就人，你行为有没有谨慎，你爱心付出够不够，对家人或者对教会的人付出够不够， 对其他人，你对主的信心有多大？你在清洁上有没有持守？你是否都已经尽力了，努力的去做到追求完全呢？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这样告诉我们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保罗说，但我们一起立定心志，我们从慕道变成信徒，我们从信徒过渡变成门徒，效法保罗，效法主，服侍弟兄，服侍神。我们请来替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恩典，再次你用你的话来激励我们，就我们又从慕道变成信徒，信徒又变成门徒。在过程里面，主求你用你的灵来亮光光照我们。主，我们的时间实在不多，主求你叫我们用以下日子，我们真的不可以轻看我们年轻，我们要言语行为爱心心性心理上，我们要做信徒的榜样。求你教导我们，叫我们每天天天背起我们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你，就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门。